您好，我要为您朗读的是羽西刊载在华埠上的作品。这本诗集来的一点都不晚。这本诗集来的一点也不晚。浅谈婉婉简体字里的意象之涯。婉婉经常跟我说，她写诗很晚，人生过了一半才看懂诗的样貌。我却觉得她的作品走得太快，让孤独只剩下孤独。或许是我们时代跟养分有落差。他的诗绝大多数都会使我背对着，一度我也怀疑自己是不是完全不会读诗，然后就等待了这本诗集的诞生。我很喜欢观察封面，总会发现一些小细节让我看见作者的世界，从封面的简到封后的叠斜线额，一种破茧重生，刚好跟人类也是契合的。我们刚出生就像毛毛虫一样不断地爬，不断地适应环境，而成长的过程或许就如同茧一般的挣扎和等待，每个人过程长短不一。就是这样，我们才成为真正的人，那个有血肉、骨骼、脸孔的人。又或许是人的一生跟蝴蝶、斜线、飞蛾之间没有差别，在历史长河里一样短暂。而诗的存在，就让某些像我一样困扰那哲学三大问题，尝试找到一个缝隙，而逐渐看见光，到最后或许可以挤进去那个不确定是不是出口的地方。跟婉婉讨论作品和评论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蛮吊诡的情况。我热衷分享别人写的文章，他有时会引用一切评论都是偏见作为前提，他说是尼采讲的，我没有真的考证，很懒。但我也在先回应一句，尼采说最好的作者将是那些羞于成为作家的人。恭喜婉婉即将成为尼采定义的好作者了。好吧，其实我有找啦，比较贴合的是加达默尔讲的所有意见都是偏见。我们在阅读过程往往建立在前结构之上，但理解的主体是有限的，就是被自己局限，而不是文本，但产生的对话斜线场程之间的融合斜线互补，便成为自我的扩大，就产生偏见。但我一直觉得这种偏见作为新的出发点，不一定是糟糕的，甚至有可能因为这些偏见我们才能一直写下去。而这种思考不也是一种简的乐趣吗？终于要进入文本。这个诗集我总共看了三遍。第一遍还没进入集二就放弃。第二遍辛苦坚持读完，感觉有一种自残的状态，边翻边抱怨意象的距离，外国文学腔调的强势，营造一首诗的完整而过于复杂，为陌生而陌生的写，不要任何人的寻找。直至第三遍，我把以上的都忽略掉，只猜测那些每个诗人都写的意象，他到底怎样玩耍。一黑噪音闷声雷动斜线，我意外抵达这里，没有爱再被豢养斜线，是豢养豢养着豢养斜线，像每天每天着，难道这种写法不可爱吗？我觉得太可爱了，但没有人懂，这不就是现代版的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从黑噪音的静默深入谈到爱，爱有时隐约且细微，像诗中写到背面，在我们闭眼时斜线写上彼此的现实动态，在那么快速的社会中，婉婉仍能够保持节奏，观察爱最原本的状态。呢即兴，我被诗里的句子打动。我曾到过小小的花蕾打包光合作用斜线以及昆虫的提问跟想法，多美好的瞬间，甚至可以忽略掉一切对我而言过量的意象。在氧化之前，斜线虫那般抵达我的龙斜线，那些湿透的字都等你斜线开口说话。这结尾回应了开头的为什么要在苹果内合写一封信。可能是虫的渺小却能摧毁新鲜的苹果，在住的过程沿着时间而生。该描述一下诗的距离与真实。思伊鱼和壁虎是一首多么完美的诗，却因为过于完美，我有些伤感甚至恐惧。恐惧它梳理时间比时间更晶莹剔透，当没有杂质的时候，或许他就不再写诗了，我就是从那里进去的。坦白讲，我读诗更偏向直觉和感受，不论这些梦、流星、幻影多虚无或飘渺，在诗中就是诞生了一些现实场景的掠影，在过马路时突然觉得自己老了，又或是在顶楼看着一切真实和虚假。昂小日子，简单来说，我喜欢。 喜欢它缺点仍然是密度很高，但某些句子蛮有趣的，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斜线不单腻太迷人的小废墟斜线，我跳过了斟酌那句小儿女斜线，把时光折叠起来斜线偷偷放到树上金丝雀鸟的央心，这样轻盈的句子，把他的小日子娓娓道来。A 用连接词补强，我觉得最能够呈现婉婉诗中的叙事特色。从围观和平面的蓝白脱配台皮扩大到让那些历史的章节歇息斜线向伤口上排出的红斜线藏在心的外面斜线甚至没有死亡，广阔的把破败的一面裸露，就算外面的天空灰蒙，还保持着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跟土地一样台湾感性。集二，我推我亲手谋杀一首诗，开门两句，每一清算过的笔画都泄露我的杀意，颜色清白，形状无我的抹成清纯之刚，这并发的力度促使了诗为何成为诗的答案。婉婉写出都是为了愉悦，这样违背既定概念的描述，像是那天尼采突然大叫上帝已死般颠覆我过往，都去顾虑意象本就是错误，任何安排都应该可以被质疑挑战。所谓的绝对是诗或诗人的大忌，像婉婉写到他酿的时光神圣不必敬拜，例如斜线柔软的意象登上神坛的仪式，我们一直在进行，却因为生活各样而遗忘。最后我想保留诗集还可以揣测的部分，导致集三我只会讨论一首月光白的前身相思灰做陶记，我相信婉婉宁愿被称呼为陶艺者多过诗人，这篇很实在的写作陶跟做人一样缓慢，有时候会感到重复且无聊，一句火中有山势就给了我简不只是束缚也是最珍贵的保护。